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同学们一起来和我们呢进入第26课。我是文慧。
我是李崇恩。我们是恩惠二人组啊。
是的，那么很快啊已经进行到第26课了，已经进入了我们第7单元啊。这个主题是相交，我们今天会谈什么呢？
那之前的一讲呢是基督生命。
对、
这是相交的基础啊。
对对，
要有基督的生命。那么今天就特别提到呢肢体之间的啊，那种的联系，弟兄姊妹肢体生活又要留意什么、又应该怎样的把它建立起来呢？
第26课，肢体生活。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是的，我们第26课的主题经文呢，就是呢刚才听到周彩云老师读出的《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那么，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因此，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要一起来探讨学习肢体生活、
其实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提醒啊。为什么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啊有那个密切的人际的关系呢？就像刚才经文已经说了，我们是基督的身子。
对，
同一个身子是身子上不同的肢体，手啊、脚啊、眼啊、鼻子啊等等啊，所以一定是有联系的，不会独立分开的。所以我们的信徒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已经在信仰里头呢被建立起来。但怎样的可以有那个活动的联系，彼此的真的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呢，就得呢看弟兄姊妹的参与和投入了。
对，我记得有一位弟兄说，哎，我真没用，
什么呢，
好像也没什么恩赐，所以呢我在这个基督的身子里头呢我是盲肠。
随时可以给割掉
的。后来我们就告诉他，不是的，医生告诉我们盲肠原来也有它的作用的。
对对，
所以呢每一个人，特别是呢在主里的每一个人，你都有你独特的位置。但是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虽是同一个身子，但是我们有不同的功能，我们是要彼此配搭，我们不会孤单。为什么呢？因为呢现代社会呢孤单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句话说啊，人呢是一个孤岛，但是人其实不应该是一座孤岛。
绝对不应该是这样啊，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是希望人跟神有这个联系，人与人也有这个联系哈。
是，
有时候的确现代人那个孤单感呢很强烈，另一方面有意无意呢人本身也去追逐一种更孤单的生活，特别是现在的高科技的发展啊，人呢基本上啊最重要是手机。用了手机就可以联系整个世界啊，什么点餐呢、买衣服、什么都可以靠这个电子的方式去进行的时候呢，就更加断绝了跟其他人的那个生活的关系。
是，
这其实是会带出很多的问题的。
对，有手机呢基本上呢就可以办所有的事情。你看嘛，现在呢最常看到的风景就是你一踏进了任何的公共交通工具，所有人都低着头。
对
啊，99.9%都低着头。你到餐厅全家人一块呢吃饭也是低着头，基本上呢不再会互相的分享或交流。所以也是很矛盾的，因为在手机里你还可以跟例如 大洋那边的另外一州、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在手机上
很友善的，哎呀你问候我问候你啊，
对，但是你前面这个人、
那个、
对你不会
一句话都不讲
所以这是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那要告诉呢崇老师，最近有一个新兴的行业、我都在考虑我要不要去兼职了。
什么呢？
就是沈阳呢有一位女士啊，她白天呢是饭店的服务员、他晚上下班之后他就兼职
做什么？
精神垃圾桶。
哦，精神垃圾桶了。
对，他就倾听了陌生人的烦心事、那如果呢陌生人呢不是用语音啊，是用文字、用文字的话呢，这个每天呢告诉您5.2元啊，5块钱又2毛钱啊，那可以包月的。包月呢就125元。
我就看你讲的所有的东西，
对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无限量讲呢，还是无限量讲有点像我们那个手机的话费还要有多少流量、
但其实怎么样证明他真的用心看了用心听了、
他要回嘛、因为呢他曾经接了一个客户、很特别的客户，这个客户呢就是要他每天晚上发2个字给他晚安，这样一个月发了一个月就给对方晚安、那我就在想那个客户有多孤单多寂寞、需要有一个人每天晚上
来不认识的人，
对，不认识的人、他就当这样的一个精神垃圾桶，这个兼职是不是非常棒呢？
你喜欢呢、
我觉得不仅是这个酬劳的问题，酬劳不多嘛，啊，虽然125元也是稍微可以补一下、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能够呢去贴近一些孤单的人、一个孤岛，一座孤岛，他在孤岛上求救，你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你能够呢提供一些的安慰或者是服务嘛。
对啊，看到现代社会人际的关系呢，我想我们更加应该彼此的提醒，特别是基督徒之间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创造的那个美善啊，我们的神也是一个有情感的神，
对，
他创造的人呢也是有情感的、那情感是怎样的去表达呢？就是彼此的分享，互相的交流啊。所以基督徒就千万不要成为一座孤岛，不要呢让自己的生命呢跟别的弟兄姊妹呢是断绝开来，完全没有联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并不是我们的信仰啊。
对，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在一个低谷当中呢，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孤岛的啊，我们会觉得只有我在受这个痛苦，那只有我呢走这条路，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那这个时候呢也许呢就譬如说呢啊，我们是这个手啊脚啊，可能我们的手呢正在提东西觉得很累很累、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只有你的手在出力，其实是你整身全身的肌肉在协调、对不对，你的脑部也要发出命令，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当我们越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孤岛，我们也不应该呢是孤岛。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呢，其实在低谷当中我们反而是让我们旁边的人有机会来跟我们共走那条路。
那刚才文慧提到哈，在一些的电子信息的平台上哈、出现了这个垃圾桶哈、一些人建议
精神垃圾桶，
精神垃圾桶哈、另外有一个比较近期烦人的现象呢、也是跟这个通信平台有关的，就是很多人呢、在这个平台上要跟人联系的时候呢，最烦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吗？
在，
你在不在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啊。
你直接的发信息给人，人家回不回就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可以了，不要多问啊、结果很多人觉得这种的问话问号呢、其实很烦的，你为什么先问我在还是不在，我还要回答你在不在、然后你才继续下去。
是，如果你收到这样那个你在吗或在啊，打一个问号，甚至有的时候连在都不想打了、直接打一个什么问号就行了，对不对啊？那我也想起啊，曾经有一个统计呢，就是说呢，在这种社交平台上，你知道哪一个表情符号大家最讨厌吗？
哪一个呢？
呵呵
呵呵
连呵呵都不想打了，就直接丢一个那个好像这个有一点这笑的样子啊、但是又不是很开心的笑。我想呢这个就是表达我们急需要跟别人建立关系，但是我们又好像保持一个距离、我们又不愿意付出相对等的心力去结交或去建立关系。
所以呢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特别讲到这个肢体生活呢、是需要一种的投入感的。
对，
人家感觉到你的热情，
嗯，
你的真诚的时候呢，自然会打开啊，这个呢交往的大门。
对，
反而现在呢是比较冰冷的，有时候一些程序的啊，一些的图案呢，一些常用的字的时候，其实到底你是不是有心的，是不是投入的呢，也会常常令对方呢有所怀疑。
对，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呢投入啊有心啊，我们会觉得有点累，因为呢现代的年轻人您知道吗，他们常常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
什么呢？
累。
累，
我就在想你才几岁啊？
累什么？
你怎么走到这个五六十呢？怎么办呢？现在才十几岁就已经累，就觉得哎呀，要付出，要投入，累啊！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呢，其实这样的付出或投入，不是你一下子倾尽所有，而是在平时，你愿不愿意呢，伸出你的手，或者是呢，打开你的心，尝试呢去。付出真心。那我们这里呢有一位乔姊妹，我就觉得她的见证非常的美，可能也可以给我们作为一个提醒啊。那乔姊妹在这里呢就是这样说，这里的捐献呢是爱心的自由捐献，可见保罗对奉献的教导非年终结账式的奉献，而是经常的有规律的奉献。我的大女儿也曾经说过，他所在教会的牧者常常鼓励信徒每天节省1元钱来支持宣教事工，每到月底就交到教会，这跟保罗的教导很相似，这提醒我也可以在我服事的教会中推动100米的福音，鼓励信徒甘心乐意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每天节省几分、几毛或几元钱来支持福音事工，每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就带来，使生活有难处的用钱财来帮助服事。
哦，这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种的推动，而且很重要，就是心中有人。我不是呢完成作业功课的这种的奉献的方式，
是
而是每一天想到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哈一点钱啊不多的钱可以存起来，可以是帮助宣教的啊，可以是帮助身边有难处的人。那么你心中有人的时候呢，自然会想到不同的方式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让肢体之间呢并不是孤单的，大家呢可以互相的建立起来哈。
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刚才呢，李崇老师和文慧呢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位姊妹的见证啊，乔姊妹。那么她特别提到呢，想在教会里头呢推动这个一把米的福音。哇，我很感动啊，一把米啊，不是真的从家里拿出一把米啊，而是能够按照你个人的力量，你心中呢有弟兄姊妹的需要，你很自然的呢，你就愿意呢在每一天呢想到他的情况，想到他的需要，你就能够按照你的力量呢去付出或者是去提供。那我觉得这很美，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世界真的不完美。
嗯，
那换句话说，有一把米的福音就是有人缺乏一把米，那有人缺乏一把米，那么谁看见他的需要，谁愿意伸出手来将手中的一把米给他呢？那这个就是呢我们今天要去探讨，要去学习，教会也需要去注意的。
嗯，所以那在肢体生活的学习上呢，我们真的要知道哈，基督徒既然承受了从神而来的爱，
嗯，
那么我们就应该呢是一个传递爱的这样一个代表啊，一个的使者哈。希望在这个有时候看来是很冰冷的、很无情的、很无奈的这个世界社会当中呢，我们能够传达从神而来的温暖和关心哈。
对，那文慧呢一直记得，就是很多年前呢，就是我离开自己的老家，那么到香港这边来读神学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生了一次很严重的疾病，那么可能要动手术。
嗯，
那么过了几天呢，因为我打电话呢，当时还要用长途电话啊，那么回我的老家教会，那过了几天，哎，就发现呢，我的银行户口里头呢多了一笔钱，还不少呢。原来是我老家的教会呢，就是我的母会呢，他们呢弟兄姊妹就共同的奉献了一笔钱，那就直接汇进了我的户口，然后让我能够在这边的读书，没有后顾之忧，就算要动手术呢，也不用怕没钱。
所以看到了你病就好了。
我后来真的没动手术啊，
真的看见了这个数字就好了。
也经过了大概3年多，病就慢慢的好了啊，也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但是我很感动的就是后来我听弟兄姊妹告诉我啊，当时呢教会接到我的电话，那么我的牧师呢也是我属灵的父亲，他就说呢，诶，文慧呢就是从我们这家里出去的，是我们这个家的女儿，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承担她的需要。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就像呢这个世界不完美，我们也会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譬如说我的慢性疾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着呢我们肢体的相交，我们彼此的守望啊，这就是肢体生活，我们能够在当中呢经历到很多丰盛的恩典，然后呢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嗯，听到文慧提到啊自己经历的一种实际的情况之后呢，啊，其实像类似的这种啊更多在这个社会中甚至是陌生人，
对，
也可以彼此的关心
对，
因为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在里头啊，在这种危难危机的时候呢就很自然的去关心啊，因为我们最近都看到啊一条的消息哈，啊，是说到呢在美国啊加州啊加利福尼亚州啊有一个小 baby 哈，啊，刚出生呢就被检查出患有单核细胞性的白血病啊，应该就是这个遗传的一些问题啊 ,DNA 的一些问题啊，罕见的一种癌症。几个星期之后呢，这个 baby 呢又接连的诊断出患有淋巴瘤。
哇，又是另外一种
的癌症。对啊，又有其他问题。医生还说啊，这个女婴呢只有10%的存活几率。
嗯，
就在出生之后的 头十个月里啊，这个小家伙呢一直是躺在医院里头，小小的身躯呢先后接受了化疗啊、手术啊、骨髓的移植啊、频繁的输血啊等等啊。
对，
那么整天都是在病床在医院里头呢去过着一种要被急救啊、被医治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对，但是问题来了，因为崇文老师您不是说呢这个消息新闻说呢他是患有血液方面的疾病嘛、就是血癌啊，那么他又要呢做这个骨髓移植又要输血，那他自己本身有没有那么多的血呢？就是说他本身这个造血功能能不能应付这样频繁的治疗呢？那所以我相信他应该是要接受新鲜的血液输血。
对啊，这个小女婴哈、每天要输血两次。但幸运的是什么呢？其实不能说是幸运啊、是真的很多热心人的帮助哈、在她住院治疗的期间，来自整个加州有不同年龄、性别、种族的献血者，为女婴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液，直到她康复出院。那么经过一个数字的记录统计哈，她的身体里面呢留着71个陌生人的血液。
哇，71个啊、
为她捐血了。
对，
这些
我们可以想象啊，这10个月里头啊，小 baby 小宝贝呢受了多少的苦。但是呢在这个受苦的当中，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丝一丝的甜呢？因为有71位，我相信一定是超过71位、但是因为有些人的血型可能不符合哈，71位陌生人的血液流淌在他的生命当中，那小宝贝长大呢，他就要知道了，哇，有71个人在支持的啊、就算对，就算呢，可能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还要面临很多的治疗，但是呢，我想呢，这个71个人的血液呢，支撑他的生命，他会觉得是很温暖、很有力量的。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个案啊。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呢，我自己也很感动，就是呢，一位士兵，那他就不幸罹难了，那他的同袍啊，那些战士啊。就是应该20几位吧，就是跟他一起作战的那些同袍，就一起来照顾这位不幸已经走了，这位战士的父母亲，多年20几年没有变，哇，我也觉得很感动啊。
对对，我想这些都是人性里头共同的素质哈，
对
啊，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那、既然连非信徒啊，他们都有这种的爱的表达的时候呢，特别基督徒呢，应该对感恩回应神的慈爱呢，应该有更积极的行动。特别如果说坐在神家里的人，这个更加呢，应该是义不容辞的，
对
啊，一种的参与，一种的分享和分担。
我非常的开心，是因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呢，就是愿意呢走出教会的大门。我们的爱不仅是在教会里头传递，在弟兄姊妹当中呢彼此的分享，我们的肢体生活是可以扩展到教会外面的。那么有一句话呢是文慧的座右铭，我平生只有两个座右铭，一个就是呢生命呢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另外一个就是呢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第一句呢，生命呢宁愿烧尽不要朽坏呢，是来自于一个宣教士，这位加拿大的宣教士马杰博士，他离开他的家乡加拿大，在台湾宣教，甚至在那里终老，娶了台湾的妻子，他的生命真的就像稻种一样埋在台湾，结出许多的子粒。另外呢，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呢，是来自于呢杏林子女士。那杏林子女士呢，她是有类风湿关节炎，她一生非常的痛苦，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她心中有喜乐平安，所以她看到呢可能有很多的残疾人跟他一样的状况，但是没有信耶稣，也没有得到一些及时的帮助，怎么办呢？所以他创办了伊甸基金会。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呢基督徒，我们的爱不仅是呢在教会里头跟我们的肢体，我们的爱也应该呢扩展到这个社会上的。
所以呢也有不同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也会提到相似的地方，就是这个求真 求善求美呢、嗯、应该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
是。
那我们有信仰的可以想想为什么是共同追求的价值呢？很简单呢，就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呢就是一位又真又善又美的神、
嗯、
以致我们的生命呢都有这样的触动，也有这样的回应啊、
嗯、
啊，就是彼此的关心啊，用爱呢啊来回应啊身边不同人的需要。我想这也成为了我们基督徒肢体生活之间的一个很基础的一种的推动力哈、啊。
对，
大家呢都愿意更活出啊神的那个荣美的形象出来。
嗯，那求真求善求美呢，我相信呢是人类的共通性，我们都很希望呢活在真善美当中。那么基督徒呢，其实我们已经呢尝到了真善美的滋味，我们在教会里头呢也彼此的分享，但是我们如何呢将它呢与那些呢教会门外的人来分享？我们应该想想，首先呢先不要讲外面，先看看我们教会里头、
嗯、
我们是不是真的真心彼此相爱呢？那这个可能我们要去好好的思想，我们是否呢真的啊愿意呢去付出一些的心力来彼此的关顾呢？不要再在吗？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那些呢是很久没联系的，你才会。那如果很久没联系，今天开始联系，开始建立关系。在教会里头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关系、
嗯、
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将这个关系呢往外推，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力量，好像那个爱的接力棒，我们呢能够呢也去爱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对，
至高者隐秘之处安然居住，全能者
难日子我愿与你们共度，因心站立迎接新的一年，
天父的悲伤力量奇妙遮盖，将来一切我们欣然盼望，爱中全是非盘踞地上国度，往日逼迫人压上我攻击，主啊为我们成就美好旨意，保守我们心灵不知消化，爱中的耶稣永与我
我们非常的开心啊，因为这一课呢我们讲到肢体生活，那我们呢有两位学习伙伴呢跟我们一起的学习，这就是肢体生活、嗯、那来自于呢安徽的王弟兄还有山东的劝慰子弟兄，两位好。
欢迎两位。
曹恩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好有精神。
两位老师好，王弟兄还有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课题呢是肢体生活，邀请两位呢参与的互动呢其实可以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就是信徒内部的一些生活，信徒之间的门徒彼此相爱吗？我想理论上是的，但我想听听两位、啊、怎样看实际的情况，
操作有没有困难，
对弟兄姊妹彼此的生活过得怎样、啊、具体的谈谈、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爱不是单单停留在教会的，
对，
也要来建立一种跟教外人的关系，我们分两部分来谈，先可以谈谈就是、在教会里在弟兄姊妹当中这个彼此相爱的实际的情况。
我记得上一课王弟兄说过我们爱人如己真的很难，
嗯，
爱仇敌更难
更难。嗯，
其实有的时候每当我想起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就是主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我都真的有的时候感到羞愧，
嗯，
因为很多时候没能够深刻的体会到弟兄姊妹的处境，有的时候这个彼此相爱也不能够挂在嘴头上，而是要有切身的陪伴鼓励劝勉，就像我们这个节目叫一加一跟你脚中一样，我们一加一的一块的陪同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往前走，说实话得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也不容易做到、
嗯、是王弟兄呢就是在这种啊肢体彼此相爱，你觉得啊实际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哪一些的拦阻，又或者是说面对这些拦阻我们彼此相爱，您在教会呢牧养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帮助弟兄姊妹突破呢？
是的，我也首先呢我非常认同就是劝慰子弟兄他刚才分享的，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
嗯，
我讲到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啊，后来又讲到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内容，就讲那个以弗所教会神责备他啊，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嗯，
虽然这个就像我们教会也是好像也是类似于情况，说你这个信仰很纯正啊，就经常就是觉得各方面都圣经啊各方面但是都很纯正，但是有一次主日呢就是我们传道人跟我们讲，他说问哎大家去我们这位这个只是家里去吃过饭的举一下手，结果几乎就没有人举手，然后就说大家请这个长老到自己家里吃饭的也举一下手，也几乎没有人。
嗯，
所以就是说传道人就讲了，看来大家都需要努力。
嗯，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说这个神在责备这个以弗所教会，你们信仰很纯正但是你不能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把你那个金灯台就给你挪走，那没有金灯台就是它是一个教会的代表啊，就刚才我们上一课也讲了，如果没有灯台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教会了，你就等于是跟世俗的一个就是相处一样聚会一样，
是，
所以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如果没有爱，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嘛，因为不法的事多了，然后人的爱心啊就逐渐的冷淡，所以我们也是要真的要警醒，也要就是说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心啊确实我们分享的时候都是大家都觉得很扎心，
嗯，
真的这个有时候弟兄姊妹的需要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孩子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都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弟兄姊妹之间除了一个小组聚会逐日聚会然后见一下然后才知道什么情况，平常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样的来往，真的我们要悔改在神的面前，这种彼此相爱的心啊啊，希望像我们这个有的地方那有的堂点的话呢他们住的就是有年龄比较大一点，都是互相的走动比较多，家里有什么事情打个招呼、嗯、旁边的弟兄姊妹给你看孩子啊给你什么，那种彼此相爱的那种关系真的非常的美好，
嗯，
因为教会就是神拣选的这一群人嘛，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有一次牧师跟我们讲到就讲了，他举个例子他说教会就像一个乱世桃花源，
嗯，
在我们就在这里呢能够尝到一点点天堂的味道，
嗯，
就这种弟兄姊妹在里面彼此相爱，虽然教会都不完美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在里面你能享受到一种种一点点那种天堂的味道，就是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有什么需要啊彼此的相交啊彼此的带导啊， 这种爱心能够在能够带来就是大家这种一次彼此相爱的心，
是
能够切实的感受到。
嗯，
所以这也是我的一点感受。
嗯，
是你刚才特别提到呢，我想呢，对很多呢中年或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讲呢，这个其中一个最大的拦阻可能是忙。
嗯，
对，这个一忙呢，就可能没有动力了。虽然他还有时间，但是他一忙呢，心就乱了，身体累了，就没有那种动力。但是我记得呢，王弟兄你也特别提到呢，你们是有小组的。所以呢，从呢这个小组开始做起，因为整个教会就不容易了。如果教会很多人的话，但是如果是小组啊，或者是团契啊，推动了这个彼此相爱呢，啊，我就觉得比较容易一点。
嗯，那我们把这个爱心带到教会外面去，那你们怎样看呢？跟教外人啊，没有信主的啊，外面的各种的关系，去表达出我们那份的关心，我们来自神的那个不同呢？啊，劝慰子你先说说。
嗯，我们和没有信主的人交往，首先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能够把自己就是放在那种属灵的优越感上。
嗯
嗯，要时刻记得在没信主之前我们和他们一样，
嗯，
也都是满了罪恶，只不过我们比他们早一步先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真的没什么好夸口的，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你不能够说站在属灵的审判者上对还没有信主的人指指点点。嗯，另外呢，我们也不能够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成就呢看得过高，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所追求的目标。放在具体的事情上呢，就像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交往，如果在职场上你就可以兢兢业业的做好本职工作，别人不愿做的我们就积极的能够把它做好。在家庭当中好好的孝敬父母，爱妻子，教导好孩子，与朋友相处，关键我们要心灵诚实，愿意成为一个对方的倾听者。这个世界是缺乏爱的，也缺乏责任和担当，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与不信主的交往的方面，我们更加在这些要活出来。虽然有的时候不容易做到，也很容易吃亏，但是呢，我就在想哈，神把我们放在这种环境当中，就一定有他美好的安排。我深深的记得卢文牧师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基督徒不是独行侠，
嗯，
独行侠必死于非命。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如果基督徒不和外人交往，你如何能传福音呢？
嗯嗯。
再一个，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高人一等。
嗯，
是需要我们来服侍别人的，
是
我们是在这个世上不属于这个世界，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影响别人。
嗯，
好，也听听王弟兄说说吧，除了在教会里的服侍之外，怎样推动弟兄姊妹跟教外人建立关系呢？王弟兄有怎样的看法？
我首先非常认同就劝慰子弟兄分享的。
嗯，
现在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和世人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
是
啊，我们以前一样跟他们没有什么分别，没有这种属灵的，劝慰子讲属灵的优越感，就是这种属灵的骄傲，那不能有。就是跟他们相处，凡事有亏欠嘛，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强啊。然后比如说现在有个例子呢，比如说现在大街上，现在大家都很怕的就是老太太摔倒了，
嗯，
你拉不拉啊？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这个爱主的人呢，就是说，哪怕是骗子，我也要拉，
嗯、
哪怕他要啊，有可能会骗我，或者是那个乞讨，
嗯，
我也要去怜悯他，因为神叫我们有不能看到有弟兄缺乏，不能塞住这个怜悯的心，啊，情愿自己亏也是要作债。刚才劝慰子也讲了，我们相爱不能光在言语在舌头上，要行为和诚实上都要来付出来，因为这个跟世人相交啊，刚才劝慰子也讲了，就是神没有把我们去放到一个深山老林里去隐居里面，而是放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就到我们和这个不信的人一起去影响他们，去改变他们，让他能够认识神，有传福音的使命在里面。
嗯
嗯。
所以跟众人相处的时候呢，也没办法去离开他们。神说了，如果这样的话，你们非离开这个世界不可。
嗯，
没办法就，但是一方面也要警醒，就是说与神也说了，就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们就不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啊、标准啊去做这些 很多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啊，众人因为美的事情，我们也去做，就是尽量与众人和睦，因为使人和睦的有福了。
嗯，所以刚才听两位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提醒，谢谢你们两位啊。
嗯，谢谢两位老师。
好，谢谢你们的参与。
嗯，
谢谢你们，再见。
再见，
再见。
门徒要彼此相爱吗？你如何看与教外人的关系呢？
这是呢，我们今天呢上完这堂课之后呢，留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那么我觉得透过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呢重温一下今天的课程内容。
下一讲呢继续第七单元的相交的学习哈。
嗯，
那么下一课的题目是爱的群体，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路途黑云相助。